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也是在这一次的中华民国警官学会，我们担任呢也是我们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呢都会邀请教授、专家、学者担任我们里面的理事，以及呢在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长知识。那今天呢陪伴大家的是一影照明设计顾问的朱文英主持设计师，他本身也是教授也是老师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光，什么是光呢？光的诗意跟城市夜间光环境的景观美学，就跟我们的景观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你对于这个灯光印象是停留在以前小时候，还是现在，还是你很在乎那个亮跟光到底这个光够不够亮。或者这一次呢，我们由一影照明设计，它用沉浸式的光影照映生活跟生存的差异那么说到光跟光影跟亮度到底光跟亮有没有相关，或者是说你到底对于这个照明了不了解。那我们常在看到很多的在做室内设计啦，或者是城市设计，设计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用光去打亮，那跟这个照明设计是不是有相关？所以我们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让大家从这个节目里面了解，帮大家上这个环境教育光的课程那到底亮不亮，够不够亮，或者是说你对于所谓的照明设计到底懂多少。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朱文英老师也是我们的主持设计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好，
是
我是朱文英。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要来让这个朱文英这个设计师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景观美学我们那个景观美学，我们在刚才讲到照明听到那个照明设计，可能会用在装潢，用在室内室外，或者是城市很多的地方的一个专有名词。那到底它跟我们的平常看到的光，或者是说呢我们想要又用光的地方跟这个照明设计是有相关的吗？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好，其实很多人不是很理解照明设计是什么。那因为 大家可能知道建筑，知道室内设计，知道景观设计，那比较少人知道照明设计。那因为照明设计这个专业的历史大概也只有60几年的历史。
嗯，
那照明设计它其实是空间设计里面分出来再细分的一个设计，那主要是利用灯光来改善环境空间的一些功能、舒适性跟美感。所以其实它，我觉得它是一个结合科学、艺术还有工程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域。
嗯，就很像呢，我们如果说没有藉由老师的介绍的话，还不知道它是我们常看到的空间设计里面其中的一块也就是照明设计。其实你会发现呢，如果说今天整个一个环境，不管是我们在住的方面，或者是在户外的空间，跟照明有相关，你就会发现气氛好，然后呢，灯光美，然后做什么，然后拍出来都是美照。如果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黑暗昏潮，然后或者是那种不是很味道很好闻的，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不好。这好像也跟这个灯光照明有关，对不对，老师？
对，因为我们人可以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透过光的反射。所以就算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因为灯光的布光方式不同，其实这个整个空间感其实会差很多。
嗯，是，所以一般来讲到美的时候，就会把灯光延伸到照明，然后再从延伸到所谓的光环境。实际上你如果说刚刚这个老师有仔细听老师讲话，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从建筑到空间到光，它是互相融合的，对不对？
是是，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行业是照明设计师嘛，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个空间的光，我们必须要，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建筑外观的光，我们就要跟建筑师沟通讨论非常深入，去了解建筑师如何设计这栋建筑。那如果我们在做景观环境的光，我们也要跟景观设计师非常充分的沟通讨论，景观的环境规划是什么样的方向，那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这些，所以其实是很彼此是一个很像密切的一个配合跟讨论。
嗯，是。那藉由刚刚老师所说的，我们一般人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了解，不过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灯光只要够亮就好了啦，好，只要这照打灯打得亮够亮呢，它就会拍得好。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光有分很多种，然后照明设计真的跟我们生活上是有息息相关。那到底呢息息相关到哪个程度，以及它的一般我们所了解的理解这个差异别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老师？
是，我常常跟同学说其实你只要有空间环境的地方，你就会需要光，那你需要光，你就会需要照明设计。那我举一个我们3-4年前做的一个案子就是桃园大溪老街的部分。那其实在改善这个大溪老街的照明之前，它本身也有灯光，可是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来看，它这个灯光在晚上完全是看不到老街的这种文化还有历史美。那甚至因为原本的灯光有一点点不太适合，所以反而让外地人看到的时候会心理上有一些不安全感。那我们透过2-3年重新的梳理老街的历史文化，然后重新的跟其他设计单位沟通，那透过新的灯光的布局，现在在晚上如果你去逛大溪老街的话，你也可以比较感受这一种过往的历史建筑美感，而且走在这个道路上，你也会觉得比较舒服跟安心。
等于是说刚刚藉由老师说的这个桃园大溪老街这从这个建筑照明，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方式。那当然很多人会想说这个也是因为有在这个生活上的改变，跟这是地方属于观光，所以他才有去做一些这个区隔。可是问题是如果藉由老师所说的，就会感受到其实它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呢，它可以让我们的照明让我们夜晚安全之外，还有就是白天的这个氛围跟这个晚上的氛围好像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是， 可以，其实每个设计会有点不一样，有些设计其实是会延续白天的环境或建筑风格、
嗯、
那有时候会透过另外一种设计手法让白天跟晚上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样貌。
嗯，是，所以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部分呢，利用这个光，人家讲的常常在讲到说这个光有时候呢会不会变成是一种光害，你看有很多的地方呢在做这个环境教育的时候就不希望利用光，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可以得到一个平衡，以及呢大家会使用到这个光的时候呢，第一个它是不会维护到我们平常做的这些自然生态，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老师？
好，我觉得啊，通常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用光，或者是没有好好去思索，然后规划设计、嗯，所以反而会变成是一种滥用跟乱用，
嗯，
这样才会比较容易造成光害。但如果透过照明设计的话，了解如何用最少的灯去达到最好的效果、嗯、最好的夜间美感，这反而是一个对环境更有帮助的。
嗯，
那再来就是说关于就是一些生态的部分，那其实有一本书叫夜的尽头，它是一个美国的翻译书、嗯、它讲得非常好，所以如果听众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就是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些文化文明的进步，
嗯，
所以会把一个城市分把城市的都市化程度分为大概9个等级，
嗯，
那当你越都市化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些需要光的部分，但是如果在用光的部分可以比你原本的都市化程度再略少个一级两级，这样是一个平衡城市发展跟生态环境的部分。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有夜空环境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城市文明在那个地方的话，那当然你的光环境就要减到最低最低才适合的。
嗯，不过倒是可以让老师在空中哦陪伴大家，让大家了解，像一般来讲这个照明设计哦，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都市城市中或者是一般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城乡，甚至到乡镇，到比较偏远地区，然后还有都市，以这样的来区分的话，像这样子的照明设计它是不是要有分最常用的地方跟不需要用的地方，甚至呢它可能是未来开发的地方，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对，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在台北信义计划区然后做照明设计，或者是你到宜兰花莲台东去做照明设计，你当然要因为当地的文化还有城市化的条件去规划比较合宜的灯光，而不是把台北信义计划区那一套也搬到花莲宜兰或是台东这样子。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照明设计最常用的有一些地方，譬如说我们常会看到的公共建筑，对不对？我们的桥梁啦、公园啦、广场啦，甚至展演空间、社区街道，好像都需要设计过的光，我们才能去使用它。老师应该这样讲是吗？
其实在台湾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经过照明设计，那并不是说有让它亮或有放灯就叫照明设计，那所以这是一般大众可能会误会别的对的地方、
嗯、
那因为照明设计其实是需要通过设计师有经过一些训练，然后一些对照明光的美学还有灯具的了解，然后对环境的了解，去重新规划布置，所以这样才是叫做有经过设计的部分。所以所以我在这里是想要回复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
嗯、
因为不是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是没有经过设计过的光，就会比较混乱。
嗯，这样好了，我们让这个老师来跟大家讲哦，就不让大家这个有所误解。那我们这样讲好了，除了这个公共空间，我们从家里的生活来讲好了，也能够用到照明设计吗？
可以啊，当然把自己家的照明设计得好，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一个家里的客厅或者是餐厅的餐桌、卧室，你需要的光 其实重视的层面是不同的哦。那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居家照明的书，如果一般的人想要更了解家里的灯光要怎么去参考，其实都可以从这些书来获得很多的帮助。那比如说卧室好了，卧室它其实是一个睡眠的空间，
嗯，
所以你的光是不是第一个要比较温和，第二个可能不是用那么直接的方式
嗯
去处理，而是用比较反射间接的方式提供温和的光。
嗯，
那客厅来说的话，可能很多人的客厅有复合的使用，
嗯，
所以你在做灯光设计的时候，你会因为就是平时回家的灯光，或者是有时候需要有一些聚会时期的不同，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灯光场景的规划。所以这些细节其实很多，那我非常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真的有兴趣，可以去书店买一些居家照明的书来看一下。不过目前这些书比较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嗯，真的，而且我发现现在的人讲求这个生活品质哦，还有这个生活品质，像刚刚教授讲到一个重点哦，就老师讲哦，诶，你可能在家里用使用的光线的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要睡觉，房卧房要用的，诶，那个光总不能太强吧？对啊，对，你要让自己觉得如何去帮助你睡眠嘛，对吧？
对，
然后那个餐桌要吃饭要有那种氛围，不然的话就是那种冷冰冰，这个可能又要牵扯到你摆盘啊什么，还有就是那个整个的一个环境，好，这个餐桌环境，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阅读空间啊，或者是这个家庭在平常客厅，好，我觉得这个好像就变成是一个从室内设计然后一直到里面的这个灯光设计，就等于是一个灯光照明的部分，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是，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自己家里的室内空间的规划，还有根据使用者，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小孩，那当然跟只有家里只有青壮年的人是使用者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嗯，真的，这个我听完以后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大的一门学问哦。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灯照明啊，这个还有分呢。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常使用到的灯泡，它也是一种灯嘛，对不对？然后它又有分为红黄灯跟白灯，然后现在还有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节能减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瓦数哦，都不会太热。诶，这里面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当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不知道从哪里着手，然后怎么样来去用这样的一个书籍去做一个参考，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灯它的光源都已经走向 LED 了，几乎 98%99% 都是偏向 LED 了。
嗯，
那只是用 LED 做成不同形式的光源，或我们称灯泡。
嗯，
那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红和
黄
色、白色，
对，黄白，
那个其实是色温，就是灯光的色温。
哦，
那色温越低的话，灯光是会越黄然后越温暖，那色温越高的话，灯光就会越偏白。那当然以住家来讲的话，住家照明，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住家照明，在家里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放松轻松的状态的空间环境，所以会比较希望是用色温比较低对的方式去做规划处理。那其实这些资讯呢，一般人如果想知道，第一个当然可以从书籍上得到知识，再来可能去多参与一些照明相关的活动，那久了这些知识就会慢慢的去累积起来了，
练生活上的知识，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让大家有点长知识哦，了解这个原来啊，这个照明真的是一大学问。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这个艺颖照明设计顾问，也是朱文英主持设计师哦，也是我们的老师教授，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呢对于灯光的影响不能再停留在以往的一个概念中哦。我们今天让大家沉浸在这个光影中，让大家这个最初级哦幼幼班的这个照明设计 计，可以让大家懂多一点点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的。不过我们也先让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哎呦，这是老莫，你们有喜欢的女孩子吗？教你一个方法，让她闲，女士优先。
上班再下班，盯着时钟上看又下看，另一个时空平行的世界有另一个我，等着送，等着天时地利的我，打给你在哪里 ？Answer me， 在房里想与你共尝上世纪的果，与你分享秘密的裸，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个秘密空间可躲。哦，什么都不必说，与你现在多美好，没再想以后。我们聊鸡毛蒜皮，芝麻绿豆，你这样的女孩我这辈子没遇过，让我那么轻松，把烦恼清空。舒压的秘方有很多，你样样精通。叮咚，我按了门铃，开门问你，进了门你叫慵懒开始囤积。上暗房里的电视荧幕特别亮，我希望天别亮，感情在增温，我希望先别讲，谢绝亮电灯泡的打扰，先别讲太多，讲得太严肃先别讲，把漂亮的别针替你先别上。你的头发好香，我笑得像个痴汉，又那么高，刚叫外送就能吃饭，让你先选，因为女士优先。我的态度果断坚决，不是秋千，丢的梗你接得住，不是丢片，心中纠结别缓解，反而是优先。是有点喜欢这样，有点喜欢你，有点多，你像是我的迷幻，其中人其叹息，我可能以上瘾，可能另换你，未来一半我一半你。
宝贝啊，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迈向前瞻水环境培力工作坊计划第五期，这有一个专题的研习，喜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生态检核实行与实践这个整个活动。这个会邀请中华民国生态专业技术服务商业同业工会黄余波理事长、 跟我们的观察家生态顾问有限公司苏维林协理来分享生态检核的相关观念跟执行的经验，同时也会邀请宜兴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享回兰湾流水环境改善工程的规划设计跟执行的过程。这个活动呢是在11月11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3点半在台中的新乌日会议中心，这是集思那瓦特厅，地址是台中市乌日区高铁东一路26号3楼301室，邀请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中央部会水利署相关的组事，还有各河川分署各县市政府实际的业务同仁，还有协力厂商也可以做视讯的参加，还有我们的公务人员学习时速跟全程参与者将给予四个小时公务人员终身学习时速，主题叫生态检核实行与实践。那详细的部分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警官学会，或者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嘴巴是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 FB 也是可以的哦。好的，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曾经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或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卜，不由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要一只是迟到一步。却又被流年困住。
相逢。